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9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案件。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目前美以联军已经全面打击了伊朗境内7800个目标。昨日美军使用了5000磅重的掩体炸弹，直接炸了霍姆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地下导弹设施，摧毁了坚固的反舰巡航导弹阵地。传递出的信息就是美国已经做好的准备，由源头上消除威胁，即使是深埋了地下的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正考虑执行一项历史上最大胆的高风险军事行动，就是下令美军要深入到伊朗伊斯法罕山区的地下设施，夺取或者摧毁伊朗储存了460公斤浓缩的核燃料。而这项行动如果执行的话，将会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军事行动。情报显示，这些接近武器级别的核燃料主要是储存了伊斯法罕地下的核设施，而这些核燃料可以在几个星期内就生产出11到15枚核弹头。分析指，行动一旦实施，将会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特种部队行动。专家认为，行动难度极高，远超2011年美国击毙本拉登的突袭行动。原因是，第一，核燃料的具体位置仲未完全掌握；第二，就是如果罐体在搬运或者摧毁的过程当中，一旦容器受损，就有可能释放出具有毒性和放射性的气体，甚至存在引发连锁核反应的风险。川普在最新的表态中说，这项任务可能需要特种部队或者地面部队介入，他并不担心地面行动。他进一步强调，是否推进这个行动仍然要视乎战场的实际态势。只有在伊朗军力被严重削弱，无力进行地面反击的情况下，先会考虑这类行动。而目前最重要解决的问题还是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问题。川普在昨日猛烈抨击了北约的不作为，并暗示美军可能会从北约撤军。而今日一早来就发帖说，在击败伊朗之后会考虑撤出霍姆兹，等盟友自己去保卫霍姆兹海峡。这个说话一出，北约就撑不住了。北约秘书长吕特今日表示，北约盟国正争分夺秒地找确保霍姆兹海峡安全没办法。他说，已经联系了很多盟友，海峡必须要开放，盟友们亦正努力找最佳方案。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今日透露，美军在应对霍姆兹海峡问题上仲留有后手，但是莱维特呢没有向媒体透露这个计划。但是美国确实呢是有一个计划，而且呢已经见到他一些进展。莱维特呢亦都再次呼吁盟友加大力度，做得更多。美国仲有什么后路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仲有关键一战。川普锁定了哈尔克岛，想借此阻断伊朗的经济能力。但是美国真正的目标可能不单止在哈尔克岛，而是在霍姆兹海峡中央的格什姆岛。军事专家达尼尔分析说，格什姆岛是海峡的核心，是周边最大而且地形最为崎岖的区域，亦都被视为是一个关键的军事据点。而岛上设有地下的防御设施，即使沿岸遭到打击，亦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咁持续的威胁航道。所以呢，只要美军掌握了这座岛，将会有机会大幅咁削弱伊朗的攻击能力，确保霍姆兹海峡的安全。而为了夺取海峡的控制权，在美军呢可能会调派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发动地面夺岛行动。值得关注的是，美军在迪利波里号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前往中东，目前呢已经是抵达了新加坡的马六甲附近。但是中央司令部并没有透露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同时呢，美军紧急增派了空中最强的预警力量。战区在昨日17号报道说，至少有5架 E-2D 先进的鹰眼预警机前往的中东。而这一类大规模的远程调动亦都是极之罕见，显示了美军正在度急于强化战区雷达能力。而这些是专门用来侦测低空目标的，例如好像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据 Axios 在报道说，今日18号以军呢是轰炸在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条天然气管道是供应了伊朗大约 70% 的国内天然气， 而伊朗今日袭击了九个国家，仲袭击了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卡塔尔一直都是伊朗的朋友，今日在卡塔尔外交部宣布，所有这么多哈在伊朗外交部人员是不受欢迎的人必须返回伊朗。华日的消息说，川普表示他对这件事并不知情，他希望以色列在今日袭击伊朗的天然气工厂之后，不要再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了。昨日呢，以军是斩首的伊朗真正的领导人拉里贾尼，这个亦都引发了一些伊朗官员对自身安全和国家未来的担忧。有媒体就报道说，一位伊朗官员表示，在拉里贾尼丧命之后，他真的开始颤抖了。而另外一名官员亦都表示，他接到同事的电话，非常担心自身的安全，询问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哪个。而以军情报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级，斩首拉里贾尼就是靠着以军的特殊追踪能力，他匿了德克兰郊区的女在屋企里面，说明呢，拉里贾尼他刻意地在度规避追踪。而消息显示，情报单位在确认了拉里贾尼的位置之后，几乎是秒速上报，高层迅速拍板，随即空军就执行了远程打击。还有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来自内部的眼线。以色列情报人员亦都承认，多次成功定位都是依赖伊朗境内的线报，包括民众主动提供的信息。昨日有四名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匿在黎巴嫩的酒店入面，他们用假名预订了15个房，但实际上呢，只是用了其中一个房，还一伏埋酒店所有的监控镜头。但是以军一枚导弹就精准击中了这个单独劏房，而酒店其他住客没有受到一点影响和伤害，简直就是指边度打边度。华日的消息说，目前呢，伊朗安全部队正在分崩离析，为了避开以色列的追击，安全部队呢将检查站转移到的高速公路桥底。有人呢还在车入面、清真寺入面、楼梯间入面，或者呢是求居民等他的匿去建筑物入面。而普通的伊朗人正在向以色列提供有关民兵检查站的位置。据伊朗国际电视统计，目前至少有5000名伊朗军方和安全部队成员丧生，有超过15000人受伤。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还有防暴警察部队伤亡是最惨烈的。报道入面还提到，伊朗的特警队成员已经是连续两个月都没有领到人工了。而今日以色列再次发出了新的终极斩首令。以军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正在改变策略，授权以军对任何伊朗官员实施目标圈定之后，不用批准立即斩首。而以色列的空军呢，已经开始瞄准了伊朗的法官和检察官了。这些人曾经负责逮捕、迫害和处决伊朗抗议者。预计今日各条战线上都会出现重大意外，这样东西令到战争升级到的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呢，内塔尼亚胡告诉伊朗人民听，今日你们可以上街了，你们庆祝你们的节日，边个敢喐你们，我们在天上面干掉他们。那你觉得美国会派遣军队去强行夺取核燃料的几率会有几大呢？是零定是50%，又或者是100%呢？
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回。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买补气18味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的， 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
伊朗战争持续到今日，已经击毙了几乎所有的伊朗高层。今日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普被击毙。据悉，哈提普负责伊朗的全球恐怖网络，这个网络专门针对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包括川普总统，并管理着伊朗的内部谋杀和镇压系统。伊朗在基地被摧毁之后，为了避开随时呼吁而他们斩首炮火。有来自伊朗的画面显示，伊朗革命卫队为了不被以色列定点清除，在街上换衣，周围抱头鼠窜。越来越多的报道说，伊朗境内发生了针对巴基斯民兵检查站的飞车枪击袭击事件，政权面临压力，越来越多的巴基斯民兵成员拒绝朝早翻工。今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预计今日各条战线上都会出现重大意外信息，这样将会令到战争升级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已经授权以色列国防军在任何伊朗神棍实施目标圈之后，无需额外批准就可以将它消灭。伊朗的总统已经崩溃，因为伊朗自己的总统恳求不要被暗杀。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扎什基安17号要辞职之后，18号亦即是今日，他再次恳求不要被斩首。马苏德佩扎什基安向外国同行表示，他没有权力，无法接触领导层，亦无法掌控体制，实际上是没有否认自己对这个从内部瓦解的政权负有责任。据波斯湾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他向该地区各国官员以及俄罗斯和土耳其方面通报说，宪法规定的领导体制已经瓦解，他已经完全和他脱离关系，并强调没有理由将他作为打击目标。随着政权的瓦解，佩扎什基安正在试图保存自己的性命，这样清楚表明伊斯兰共和国正在失去控制。川普今日发文表示迅速令伊朗覆灭，文中说，记住，对于所有那些绝对的傻瓜来说，伊朗被所有人认为是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我们正在迅速令他失去这种业务。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周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斩首的消息传出之后，接受了半岛电视台的专访。他提到中共说，中共等国可以扮演调解人角色。阿拉格奇表示，那我们的有几个国家可以发挥这个作用，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无疑具备强大的能力，此外其他国家亦都具备这样的潜力。我重申，任何符合我们要求并满足我们条件的提议，我们都会倾听。北京方面，中共外办主任王毅礼拜三在会见到访的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那阵表示，这一场战争本来不应该发生，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奔走斡旋，早日重中东和平和稳定。外界认为，中共本来就是伊朗极端分子背后的巨大靠山和补给。王毅的表态只是中共黑白颠倒、扮糊涂的一贯言辞，因为伊朗成场战争专门针对伊朗高层和镇压民众的军警，对平民丝毫无伤，而真正伤害平民的正正是这个政权本身。据彭博社援引知情西方官员报道说，中共军方一直在研究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战争，以期望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做准备。中共军方密切关注美国的进攻能力，正值了认为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正向它倾斜。视频人文瑞分析，美国实力一飞冲天，中共以前总是透过制造恐怖的维持统治，它干预世界格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习近平不认输都不得了。他预测，痛打中共这条落水狗的世界大形势会更快地变成现实，而川普总统的绝招一个接一个，令习近平应接不暇。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准备在见完习近平之后，批准总额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个将会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对台军售。紧接着，国务卿卢比奥要同川普一起去北京。中共曾经大张旗鼓冇制裁咗卢比奥，如果唔俾卢比奥入境，中美峰会有可能取消。这个真系会令习近平佢唔着觉。 川普更高明的手段是令中国等国家派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航道，以确保石油运输通路的畅通无阻。习近平派军舰的，他就证明习近平向川普低头了，帮助美国打自己的兄弟，以中共为中心的独裁者阵营会进一步崩溃。不派军舰，他就证明你中共就是邪恶的轴心，必然招致全球的进一步唾弃。这个真是难死一尊了。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总统不按套路出牌的习惯，在这里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呢？那些还在这里因为川普总统说习近平是好朋友，因此而怀疑川普亲共的人，是不是已经明白了那句不要他们讲的什么，要他们做了什么的含义了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今日18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在华盛顿特区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
在史诗之路行动之前 ,ICSS 评估南韩正试图从12日战争期间核基础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中恢复，并继续拒绝履行其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义务，拒绝他们进入关键设施。 ICSS 评估认为，中国、俄罗斯、北韩都将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对手，并且直到今日都还与美国保持着活跃的冲突。ICSS 评估认为，史诗之路行动正在推动该地区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始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并在去年在12日战争中持续，导致伊朗及其代理人被削弱。ICSS 评估认为，伊朗政权似乎还保持完整，但由于对其领导层和军事能力的打击，其能力已经大幅下降，其常规军事力量投射能力已基本被摧毁，导致其选择有限。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目前已经呈现出显著下降的态势。
3月18号，川普签署特赦令，暂停尘封100年的刑司法，不单止是咎由，亦都被伊朗和中共致命一击。讽刺的是，连原本没向中国的俄罗斯邮轮都集体掉头，转投印度的怀抱。同时，中共军方被曝光被密爆改无人机，退休高官纷纷集体海外跳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遭清除之后，多名伊朗官员对自身安全和国家前途深感忧虑。据报道，一名官员说，得知拉里贾尼丧命之后，没整个人开始震。另有官员表示，接到多名同僚来电询问自身安全状况，并追问谁会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经宣布，以军持续追捕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物，并可以先斩后奏。18号，川普宣布暂停执行实施超过8年的刑司法，为期60日，现在暂时豁免，外籍邮轮就可以帮美国内部调油。分析指出，川普这一步不单止是咎由，而是直接打在伊朗和中共的命门上面。18号，伊朗对伊拉克的天然气输送已经完全中断，一核子惨了伊拉克将近四成的电力来源，直接影响约3180万瓦的发电量。推主小蛋糕评论，伊朗利用伊拉克攻击美军吸引火力，原计中断伊拉克的能源，这些还是人家的吗？与此同时，彭博社星期三报道，一艘原本向往中国的俄罗斯邮轮水瓶座泰坦号在南海中途急转弯，改在印度，预计3月21号抵达新芒格洛尔港。这个是因为美国已经批准印度暂时增购俄罗斯原油，以弥补中东供应缺口。印度炼油厂在美方放行后的一个星期内，已经抢购了约3000万桶俄罗斯原油。据追踪机构 Vortexa 统计，目前至少有7艘原本礼向中国的俄罗斯邮轮已经中途转向印度。另外，中南海正悄悄地祭出阴招。有西方官员说，中共军方正是将伊朗战场当成一间免费实验室，透过超过300粒卫星全程记录美军每一个动作，由飞机装弹的时间到导弹飞行轨迹，全部建成资料库，用了研究未来台海冲突怎样打。与此同时，周三根据日本防卫报告分析，中共 中共已经在河南老山空军基地将大量退役歼六改造成高速无人攻击机，目前总数已经达到580架以上。这个并非普通改装，而是两倍音速的自毁式蜂群。网友问，这个就是习近平研究完伊朗战事后搞出的疯狂政策吗？大纪元报道，今年1月以来，中共多名离退休官员出境之后行踪不明，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6人已经同国内失联，据悉多为局级和处长，连养老金都放弃了，多数是预谋出逃跳船。目前中共已经大幅收紧官员出境审批，还实施连坐制度。有体制内人士形容，而家官场草木皆兵，成日焦虑几时会被翻旧账。据星期三消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致电伊朗高级指挥官，用波斯语警告你的命运将同最高领袖一样。电话另一端是伊朗指挥官惊恐地回复：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求下你们的帮我们。以色列令中共官员见识到他们叫斩首行动的威胁，随着中共退休官员纷纷出逃之后跳船失联。你认为习近平现在还看不看得着？觉得他们得着的话请评论一，觉得他们不着的话请评论二。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026年3月18日，张家港最贵屋苑暨洋湖一号屋苑内发生一宗命案，原南丰镇镇长、市委第三巡查组组长黄敬娟同体老公在屋企遇害。那日有人影到警车停在屋企门口，黄敬娟仲是江苏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永钢的亲家。有人在网上晒出截图显示，在大陆抖音平台搜寻张家港，会见到大量相关的搜寻词条，但目前相关内容已经被删除。据网友爆料，黄静娟在2025年负责查办企业家刘文超的经营和财务，他对刘文超动用酷刑，刘文超的钱财资产也都被全部清空。之后黄静娟买空，令到刘文超坠楼，还伪造的遗书。据爆料者说，黄静娟全家被四名境外缅甸籍实战人员清零，四个人透过中间渠道入境，短期停留，酬劳金额大约是人民币4000万元，透过分层账户支付，手段极端，明显超出了一般报复行为的范畴。曾经参与查办刘文超坠楼案的三名专案组人员，两个月前亦都在同一单交通事故入面离世。刘文超在直系家属大约在2025年12月之前集中出境，而且家属的账户资金一早已经提前转移，出境路径分散，但是时间高度集中。出境之后，通讯记录中断，没有稳定的活动轨迹。同时，评论区亦都有人爆料话，刘文超是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财产接近30亿，全部被调查组吞了，3000个员工全部被威胁要收声。当时震惊浙江商界，家属想的遗体亦都不被允许，遗体被秘密火化。另外有人晒出一张张扣扣的相，张扣扣的爸爸和叔叔在2008年遇害，当时凶手未被依法严惩。2016年张扣扣对当年的行凶者和相关家人进行报复，被判处极刑。据分析，黄家清零事件可能是刘文超家族进行的反击，另一种可能是分了30亿的利益集团为他在中共大清洗入面自保，而采取了先行一步极端行动。还有第三种可能是幕后官员故意放任，甚至协助刘家进行复仇，帮刘家人开绿灯，转移资产出境，撤走黄静娟家的安保或者提供行踪，等刘家人喐手清零黄静娟，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各位观众朋友，你睇认为最有可能是哪种情况呢？欢迎在评论区回复123参与我们的讨论。3月17号，广东省顺义市因为政府试图在当地兴建殡仪馆，而且过程存在程序违法、欺骗村民等情况，引发当地村民的强烈不满。大批的民众围堵当地中共党群服务中心，随后中共政府调集大批的防暴警察前往，对峙期间村民和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对抗。冲突过后，有老人受伤坐在地下，周围村民大喊打坏人了，报警报警。 第二日，村民再次去到信宜市人民政府，每人睇住一支中共血旗，继续抗议。相关影片喺外网流出之后，中共水军机械人即刻开始高频率密集喺污染 X 上面关于广东信宜嘅搜寻结果。垃圾资讯由一日几条爆发到几分钟就有一条。时评人李牧阳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民众举旗的行为是向当局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不是他同你对抗的，我是他争取我的声音可以被你听到，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
因为在中共统治之下，现在是一种高度敏感的阶段，百姓手入面举着一面中共的血旗呢，就可以被攞成是一个符号，它可以降低被定性为对抗的这种风险。
李牧阳认为，另一方面是这些人对中共本质可能未有清醒认识，这个也是中国不少地方经常出现类似情况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本质呢，就是黑帮加邪教。中国现在所有的灾难，还有频繁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你只要去深挖它的根源，都会查到是中共制造出来的。但是当这些人有不同声的时候呢，中共他首先考虑他并不是说怎样去解决问题，他首先考虑他就是怎样控制局面。他为了政权稳定，甚至可以派警察和军队去暴力镇压，甚至屠杀。
李牧阳表示，啲人向咁样一个邪恶政权去寻求咩公平公义，希望上级去纠正偏差，是唔太可能噶。就算你表现到是企喺权力嗰一边，最终都唔会有一个正面嘅结果，呢个是可以预期噶。3月18号，网传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最贵的屋苑巡视组的官员被灭门。这个屋苑叫寄阳湖小区。命案发生的一号屋苑入面，被灭门的是原南丰镇镇长、市委第三巡查组组长张静娟和她老公，夫妻二人在屋企遇害。那日有人影到警车停在张家门口，关于这起案件的目前作案动机还未明确。据悉，张是原南丰镇镇长，之后调去锦丰工作，是江苏第二大民营钢铁企业永钢的亲家。网友纷纷拍手叫好，有人表示如果属实，这件事非常震惊。同地方政府以及大型企业的关系令到调查高度敏感。有人猜测巡查组组长被灭门应该是体制内买凶作案。亦都有网友表示，这样比起开车发泄撞普通群众好得多。冤有头，债有主，只要不是无能到的无辜百姓的出气，你看都是我心目中的张扣扣杨佳。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